第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第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了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人有祸了，你们说凡只做殿起事的就算不得什么，只是凡只做殿中起金子起事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金子成圣的殿呢？然后第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宠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推下去。第二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二十七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坟士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二十九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异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的子孙了。第三十五节，从第二句开始，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时代了。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不这么多。那我们看过，这里很明显的是对于文士法利赛人主宣布期货，就好像当时主对门徒宣布八福一样。所以在山上的教训，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看见福，这里呢看见祸。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福跟祸是对称的。讲到八福的时候，特别讲到他们的义，门是义，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那里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这里也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有福，因为他们考100分，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考60分的，因为只要他们满足律法的义，他们就及格了。但是呢，作为基督徒要蒙恩，要蒙祝福，不是60分及格就满足，乃是100分，不只叫神满足，叫我们心里也满足。所以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所以我们知道那里的有福，是因为我们的义，门徒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到了23章，你看见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他们不及格，他们根本就没有满足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我们知道说，凡是遵守神旨意的他就蒙福，凡是违反神旨意他就落在神的咒诅底下，那当然就是祸。所以我们知道说，讲了福和祸，宣告福和祸，主要是根据什么？根据生命记那里很明显老早告诉我们说，乃是根据神的话。所以现在呢，很明显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不明白主的话，现在他怎么对待神的话。那么八个福呢，是在山上讲，我们知道那山上的教训。那么这里呢也是在山上讲的，不过呢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摩利亚山讲，圣殿山讲的。所以在这座山上，神呢是宣布什么？ 宣布七个祸。当然如果你把那个十四节小字加上去的话，也是八个祸，也是八个祸。但是呢，我们因为如果是小字的话，就表示说我们不十分确定到底当时约翰是不是有这么一节圣经。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前面马太五六七讲的福，现在呢讲的祸。那么这个地点大概在什么地方讲？我们怎么知道他在圣殿山讲的呢？你知道根据这一段圣经，它的本文大概可以让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那么这里有两个线索是很重要，大概我们知道圣殿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圣殿这个字在原文有两个字，一个指整个圣殿广场来说，还有一个呢是指着这个圣殿的本部来说。我想为着弟兄姊妹啊，我们姑且很快的复习一下。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好像我们在一，如果你是两节式圣经，如果你是两节式圣经的话，那也许我们可以翻到161页，就是约翰福音的最后面，如果没有错的话啊。如果我们是同样的圣经，我就很担心可能是如果是简体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繁体的，是两节式的圣经，我们知道说在161页那里给我们看耶路撒冷城，然后呢有圣殿山，圣殿山上面呢就是圣殿。所以那个整个的圣殿广场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一个字，然后主耶稣说我比殿更大，那就指着这个整个的整体来说的。但如果你翻过来，你如果翻到这一页的话，那么你就看到说在圣殿广场上面呢，在东边的是所罗门走廊，所罗门廊下，然后呢你看见有一个建筑物是面对着东边的，那就是圣殿的本部。所以呢里面有女院，然后呢再进去呢就有祭司的院。所以我想我稍微的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那我们知道假定这个是圣殿山，那么普通朝圣的人呢，到包括主耶稣那个时候都是从南边进去的。那么从南边进去的，一进去有一个入口的广场，入口的广场。那这个广场上面呢有很多的阶，当然是这个有很多的阶梯了，很又是广场了，所以进圣殿的时候是要从这个广场进去，然后里面有两道门，有两个门，这个门叫呼勒大门，然后从里面就可以一直登到山上去。那么整个的圣殿山呢，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它就是一个广场，就是说你登上去以后，你就看见一个很大的广场，这个广场是个长方形的，从南边到北边呢大概有6个足球场那么长，从西边到东边呢大概有5个足球场那么宽。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那个时候在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广场。为什么呢？因为是希律把它盖起来。那么好了，那么这整个的这个范围，从入口广场一直到这个整个的圣殿山，这个都叫做圣殿。所以主耶稣到圣殿去，你不要弄错，不要以为说他一定是指着进到至圣所，不是的。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所以从南边进去，如果南边进去，那这边当然是东边了，这边当然是北边了，这边当然是西边了。那么在这个整个的，你登上这个广场以后呢，那么这个整个的范围，这个整个，因为实在像飞机跑道一样，因为你知道后来是谁把它推平的呢？是希律把它推平的。因为最早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原来它只是个山头，这个山头就是摩利亚的山头。摩利亚山头呢，原来这个范围当时的面积比这个要小一半。所以那个是所罗门的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所以所罗门圣殿的广场呢是500×500，所以如果你从圣殿某一个地方走的话，你往这个东墙走500步差不多就到了，然后呢再往这边走500步也到，所以大概那个范围呢就是当时的范围。但是等到希律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就把圣殿往北推，往南推，还要往南推，往西推，然后泥土呢就把它填起来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的圣殿广场呢是比所罗门那个时候要大的很多，东墙不行，因为东墙就是西伦西部，所以你没有办法再往前推了。所以这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广场，要记得他已经跟所罗门那个时候不一样了。不过呢，你还能够大概看到所罗门那个时候还剩下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可以快看见说，原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在圣殿的里面应该有一个大的磐石。那么这个大的磐石，就是现在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那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他们清真寺已经把这个关掉了，补充从前人可以进去，现在不能够进去。你如果进到清真寺里面去的话，你就发现很大的磐石。那那个大的磐石应该就是整个圣殿山最高的地方，所以大概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么这是献以撒的地方。那么尤其呢，考古学家发现说，在那个里磐石上啊，他们找到了一个长方形的槽，那个槽就表示陷下去，对不对？然后呢，一定表示一个东西放在槽上面的，所以考古学家就量那个槽的尺寸。这个发现呢，它的尺寸跟约柜的尺寸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是一样的话，那就表示说，就当时的约柜放在那里，约柜放的地方就是至圣所嘛。所以现在呢，考古学家就相信说，原来清真寺里面的那块石头啊，应该就是那时候圣殿的基石，就是至圣所里面那块石头。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大概现在可以想象，因为你现在如果到以色列去耶路撒冷去，你根本只看见两个清真寺，那么一个呢在中间的叫做金顶清真寺，还有一个在南边的叫什么呢？叫做黑顶清真寺。所以你看见这两个清真寺站在上面，所以今天你去的话，可以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了。如果还留下当初的，那应该就是里面那块石头，那是清楚的。那其他的几乎是什么都没有，你所看见就这两个清真寺。所以这个是今天的情形，但是主耶稣那个时候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呢，当然没有这个清真寺，两个清真寺。那靠近清真寺，我们说过，就是清真寺里面那个石头部分，应该就是至圣所的部分。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有个长方形的建筑，是向着什么？向着东边的。所以这个建筑的门呢，是也朝东边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叫圣殿的本部。叫做 temple proper， 是圣殿的本部，明白吗？哎，这个圣殿的本部呢，也比我们普通读旧约圣经，读到这个什么，读到旷野就会幕时又复杂的多了。为什么复杂的多呢？我稍微形容一下，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我不是指在所罗门那个时候，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长方形的建筑呢，又分成两部分。那最靠近东边这一部分应该是四方形的，那个这叫女院。那女院这个女字呢是一个误会，为什么呢？因为实在说来，这个院子啊，乃是一家大小男女老幼都可以进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全家聚会的聚集的地方。所以每年到过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定要进到这个院里面，这很大的进到这个院里面。那么凡是进到这个院子里面的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曾经说，我们现在神家里的人，这是指着我们今天来说的。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你怎么叫神家里的人呢？你只要能进到女院去，那么你就是什么，就神家里的人。那么到了神家里，你就知道说，哎，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所有圣殿的这个路都是越走越高，越走越高，越走越高的。比方说我们在西伦西谷，然后就爬上这个锡安山，锡安山呢，那么再往上走就到了圣殿山。那么到了圣殿山以后呢，那你就会发现说，等到你进到那个圣殿本部的时候，你发现呢，这个进去以后呢，它还有一个台阶，意思就是说，从女院再往上的，再往西走的话，你就到另外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院子。那么这个院子做什么呢？这个院子就是给那些男丁们，不是他们每次来过节都不能够空手吗？要把礼物带到祭司那里。那这个时候呢，所有家里的男丁 就代表大家就把礼物呢就送到什么，就送到这个女院的上面。那么从女院到上面这个院呢要经过15个台阶，那这就是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在这个15个台阶上唱什么呢，唱上行诗。所以从女院就是这进到这个上面这个院的时候，那要经过15个台阶。不过上面又分成两个阶层，一个阶层叫做以色列院，以色列人院。什么叫以色列人院？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男丁可以献礼物的是在那个地方。然后这个以色列院完了以后就到此为止了。然后呢有个祭司的院，那就祭司可以进去。那么祭司的院是怎么一回事呢？祭司的院有外院，那就是他就像旧约里面所说的一样，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那么你知道说这个祭坛呢当然就在什么，就在这个外院啊，就在这座。那外院现在就叫做祭司的院。那么祭司的院有外院，然后有圣所，有至圣所。所以你牵牛牵羊来啊，宰杀啊，什么这个圣都在什么呢，都在这个祭坛上。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那么我们知道大概呢是这个样子。那么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是指的整个的圣殿广场叫做殿，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里面的殿。那么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天就要把它重建起来。那个殿在原文是指着是里面的殿来说，还有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2半，那个殿也指着殿本部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有女院，然后有以色列院，然后有祭司的院。那么在你还没有进到这个圣殿本部以前呢，它有个矮的围墙围起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隔断的墙，中间隔断的墙。那外邦人呢只能够到这个隔断的墙这里。所以整个这个外面的外大院子叫什么呢，叫做外邦人的院。那为什么叫外邦人的院呢？因为外邦人可以去祷告的，因为神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想象了，等到那几个外邦人就是希腊人要见耶稣，说是我们要见耶稣，那么请大家记得在哪里什么地方说我们要见耶稣呢？那当然在圣殿，就在这个上面，因为是外邦的院，他们都可以来祷告，所以这一点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知道有一次保罗不是带着几个弟兄同工嘛，就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因为有的人是特洛伊摩，就是从亚细亚来，就是从这个以弗所来的。那么大概特洛伊摩呢是到了外邦的院，那么结果给别人看到了，就以为说保罗呢就把特洛伊摩就带到什么，带到圣殿里面来，那就不得了的解释，那就污秽了个殿。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起了暴动，那么保罗呢就被捉拿起来了。所以那次特洛伊摩的感觉特别很深刻，他知道他自己闯祸了，因为就是因为他曾经站在外邦的院，所以人家就以为说他已经越过了那根线，就是那个越过了那个隔断的墙，其实不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能想象到特洛菲摩那次因为非常的难过，他回去一定会报告给以弗所的教会，你看我闯了大祸了，保罗因为这个缘故带上死了。所以后来保罗就被放在监牢里面好久好久，以弗所教会都没有收到信，后来终于收到信，那就是以弗所书。那收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想第一个最想知道保罗近况一定是特洛菲摩，还有全教会都知道那天所发生的事。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第二章就讲了中间隔断的墙，因为刚好那件事情特洛菲摩印象很深刻的，而且保罗说不要因着我所为你们所说的患难丧胆。所以可见的特洛菲摩跟以弗所教会他们觉得内疚得很，他们觉得若不是他们保罗不会带上锁链。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呢，保罗讲中间隔断的墙就是指着那一条墙，是矮墙来说的，外邦人不可能进去，一进去一定要被致死的。所以保罗他们以为保罗闯了祸带了外邦人进去，所以我们知道 才引起暴动，好了，保罗才上了锁链。所以这个呢，就是在主耶稣跟保罗那个时候的圣殿的启示。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主耶稣是在什么地方讲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那么这里面呢，一定有一些的暗示才对。那么讲到这个上面，我稍微多说一点。可今天那个黑顶清真寺那个范围呢，那个时候原来有一个很大的住廊，皇家住廊。如果你从这边过去，因为你知道这边呢，这个整个是耶路撒冷城。那么有钱的住在上层，没有钱的人呢住在下层，大概这样。所以有上层的下层。那所有的祭司呢，因为跟希律关系很好，所以希律为了讨好这些大祭司们，所以所有祭司们他们尽完责任以后，他们回家都是回到什么上层来。所以在上层你看有很多豪华的房屋，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就知道，尤其在今天所谓的犹太区，你会看到很多豪宅。那么那个豪宅的确是很豪华的啊，这个我们不去说它。所以我们知道说大祭司们都在这个地方。那么希律王宫在什么地方？希律王宫就在靠最西边的地方，这是西墙最西边的地方。所以那个王宫呢，其实就是你记得主耶稣降生的不是只来到希律的王宫。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大家应该知道说这个就是这么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好了，这个这些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当这个主耶稣，就是说现在你看见说这整个外面的墙，就是这里面为了讨好他们，所以呢这个希律呢，他就特别在这个整个圣殿的南边，这个南边这一块。那这一块其实原来是所罗门皇宫的旧址，根本就是他的旧址。那么就盖起皇家住廊，是专门给什么呢？给这个大祭司们使用，所以非常辉煌。所以如果祭司他要进到圣殿去进职的话，他等于就进了皇家住廊。进了皇家住廊外面的样子呢，其实就是今天大教堂的样子。我们叫所有大教堂当时最早期的所谓 Basilica 的建筑呢，都是希腊式的建筑。那么里面有四十根柱子，有四十根，每一排就有四十根柱子，从这一头到这一头，这一头一共四排。所以你能想象到一进去的时候非常的宏伟，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进到里面去就好像进到大教堂里面一样。所以它也是跟教堂的建筑其实差不多的，它有一个这个四排的走廊啊，刚好把它分成三个大的空间。那中间比较大的叫中廊，两边呢就是两边的走廊。那么这个中廊是做什么用的呢？中廊就是大祭司们他们进去，当然从中堂进去的。那如果他们一直走到这个最东边，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像普通大家看的大教堂，它里面有一个圆柱形的一个建筑。那么我们知道，普通你如果真的进了礼拜堂，有圆柱的那个应该都是什么主教啊、大主教他们做的地方，所以这个呢是很有权威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圣经里面那个七十议会他们开会的时候，你知道大祭司啊，还有七十的议员议会呢人呢，他们在哪里开会呢？就是在那里开会，在最里面开会。所以这个严格说来是整个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祭司们的办公大楼。然后他们从办公大楼出去，一进到圣殿里面，然后他们就开始进职，有的是做这个，有的做那个，有的宰牛宰羊的什么的。但是呢，他们正式办公的地方呢是在这个皇家住廊。那么这个皇家住廊，因为两边都有走廊，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个所有的这个朝圣客呢，从南边上去，然后从里面钻出来，从上面钻出来。
迦出来以后，他们有的人呢根本没有带牛和羊来，那怎么献祭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里就有卖牛羊的鸽子的，因为他们怕有的人从老远这个没有办法，尤其是你从很远的地方怎么带牛带羊来，不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买牛和羊。那么在这里其实卖牛羊的地方不光这个地方，卖牛羊这地方别的地方也有，但是问题在这里，因为呢这个是个祭司的地方，所以所有这里牛和羊呢都是祭司认为认可的。所以你别的地方呢你买了以后，那因为没有记号的，所以到时候那个祭司要说这个是没有瑕疵，这有瑕疵的，所以不接受。所以如果不接受的话，那就等于白买了。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为着希望能够很容易通过，所以大家当然都是不买别的地方的牛和羊，就买这里的牛和羊，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祭司那个时候非常的腐败，因为实在说了，这是一大宗很重要的生意，因为只要你在这里买过的牛羊和鸽子是一定合格的，合格的。那么好了，那么整个这个整个我说过三排的空间，对不对？中间中廊，然后再靠近这个外方院的那一排呢，就通通排的就是牛羊鸽子，就是牛羊鸽子啊，还有这些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那里把它推翻了，说是你把神的殿变成贼窝，大概就是那个地方。那么为什么要兑换银钱？兑换银钱很简单，是因为很多的人他们都从很远的地方来过节，那么他们是不管在罗马在希腊，那么他们当然用当地的钱，当地的钱呢你看上面很多偶像，很多人像，很多偶像，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被接受的。那么如果你要交电税的话，那么好了，你那个钱呢不能有偶像的，你每个人要换成多少斯科勒，所以呢这个兑换银钱呢在那个地方方便。所以那个卖牛羊鸽子的那个很多摊子呢是专门给与朝圣客他们可以这个兑换银钱来用的，所以这个通通发生在哪，就发生在这一块，就是所谓皇家柱廊的底下。那么记得这个等于是大祭司的地方，他们的办公室，不过他们出租给那些买卖的人，那因为他们勾搭的缘故，所以呢大祭司就是很多的利润，你看每年这么多人来过节，然后呢他们一定要献祭，所以牛和羊和鸽子也要兑换银钱，所以这是一大宗很大的生意。所以两次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他在那里把接近圣殿，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大概发生在这一块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中间我们刚才说过就是圣殿本部，那最靠近东边的这就是所罗门廊下。那么这个有意思，为什么叫廊下呢？因为它的建筑啊也是像希腊式的建筑，有走廊，有廊子的，而且上面有盖子。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当希律啊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什么都用的金碧辉煌，比方说吧，圣殿本部他用大理石用金子，所以呢等到就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你看见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么尤其是我们知道整个的圣殿是向着东的嘛，所以太阳从摩利亚山一出来，一照在这个圣殿山上，那么就好像一个金碧辉煌的建筑在云里面，在好像因为那个这个大理石都是白的嘛，是非常非常辉煌。所以这个约瑟夫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没有到过耶路撒冷，那么你没有到过耶路撒冷，你就等于没有到过以色列。所以这是以色列人非常骄傲的地方，是谁把它变成这样金碧辉煌呢？那么就是希律王所做的。好，那么但是希律这大兴土土木的时候，他心里只想到什么？只想到我怎么样把它变成辉煌。他没有想到说，当初的圣殿呢，是神用指头画给大卫的。所以你明白吗？这是完全照顾神旨意的。比方说，这个本来的圣至圣所就一层楼，这个结果希律说不好，但把它变成两层。所以我们知道说，后来主耶稣那个时候他所看见的至圣所比原来所罗门的时候要高一倍，高一倍多。所以这圣经里没有的，但是呢用政治的势力 反正现在要大嘛，尤其要受世界的欢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西律就帮助大家，那么就把这个圣殿弄成金碧辉煌。所以每块石头都是又大又美观。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后来门徒们要离开圣殿，就对主耶稣说：“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这是何等的石头。”所以实在说来，就着西律的建筑来说，圣殿可以说是他一个很大的功绩，就好像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所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我们要知道那个的的确确在那个时候是不一样。所以严格说来，如果我们的主进到他自己的地方，他可以看见什么都是宏伟，都是华丽的，但是呢，什么都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因为可以说完全面目全非了。但只有一块地方还是跟当时差不多的，跟所罗门的差不多，就是所罗门廊下。那么所罗门廊下为什么差不多呢？因为啊，很稀奇，就是说这个所罗门廊下呢，原来是这个建筑呢，据说呢是从所罗门那个时候一直留到现在，一直留下来。所以如果在圣殿里面你还能够找到当时所罗门的，那应该就是这个所罗门廊下。但是比起其他的来说更不起眼，因为你想想现在是西律的宏伟的建筑。所以慢慢的所罗门廊下慢慢也旧了，经过多少年风吹雨打，你这一定是不成样子了。所以实在说来是非常不搭调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西律那个犹太人呢，他们就上了个呈文给西律，他说能不能请你把这个所罗门廊下啊，替我们也变成大理石的。如果也变成大理石的话，那么整个的圣殿就跟过去是面目全非，完全不一样了。名字叫圣殿，但是跟圣经里面所说的不一样，跟大卫所不一样。如果大卫来忽然来访问，他说我走错地方，所罗门也说我走错地方，那么所罗巴伯也说我走错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跟当时是完全不一样。那的确是政治世界进去以后，你看看这很明显的皇家柱廊根本是什么，根本是希腊式的建筑。就这建筑学来讲是很宏伟，是很美观，不错。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回到圣经，回到当时，的确是不同的。所以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向西律要求，希望能够把这个什么，把这个所罗门廊下把它修饰一下。但是西律那个时候呢，他哭穷，他说不行，我所有的 budget， 我所有的预算通通用光了，所以对不起，那么我没有办法把这块东西把它变成大理石的。所以有一年冬天修殿节十月的时候，主耶稣就在所罗门廊下行走。然后为什么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明白吗？今天世界的人只听世界政客的声音，世界政治家的声音，谁有钱谁的权都大，你一定跟着他的。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还叫你想起当时神怎么用他的手画出那个土羊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如果他走在廊下，他很明显是有个暗示，很明显的暗示在那里，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们所看见的是伟大，但是我所看见的是神的旨意。虽然旧，虽然破烂不堪，但这里有神的同在。所以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凡来到这里的我一个都不丢弃，而且呢，你看见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我手中，我的父的手中漏掉。所以弟兄姊妹，那一段话就是在所罗门廊下写的，讲的。那么果然大家知道，自从主复活以后，早期基督徒和早期教会他们多半在哪里聚集呢？他们多半就在所罗门廊下去，因为他们是主的羊，所以他们听见主的声音。所以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大概都在那一块，都在那一块，五千人大概都在那一块。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早期教会的开始多半说是在殿中，在家里聚会。那要问殿中在什么地方呢？多半是在所罗门廊下。好，我顺便再多说一点，那么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回事？所罗门廊下又有引起另外的故事。 那个故事什么呢？就是你记不记得在以色列要进迦南以前，神就对摩西说，他你们进到迦南以后啊，你们不能像所有的宗教一样，不管在什么地方就献祭了，不可以。你们献燔祭，你们一定要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因为将来神在十二个支派里面要选一个支派，在那个支派里面有一块地，在上面呢，神要把圣殿盖起来，如果你们要献祭，要到那里去献，明白吗？结果以色列就进到迦南去，结果四百年多少年，他们根本不知道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不晓得，他们只知道说神要选一个地方，他们不晓得什么地方。但是后来呢，被谁找到了呢？被大卫找，大卫找到这块地，他花了很，就是他付了很大的代价，因为大卫得罪神了。你知道大卫一生犯了两个重大的罪，是这个是两个大的污点，一个呢就是犯奸淫，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一回事。那么还有呢，就是他到了一个时候，他觉得他要知道到底神怎么恩待我，那么他要数点百姓，就是要知道到底他的实力有多少。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连约雅，就是约雅是谁呢？就是军长，都劝他你不要这样做，结果他还是做了。做了以后呢，结果没有想到得罪神，那么然后呢，神的手当然就临到，所以长话短说，到那个时候呢，那么天使呢就站在哪里？就站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上方。那个时候拿出刀来呢，就要毁灭这个城。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告诉大卫说：“你就借了先知告诉大卫说，你要上到和阿尔能河场去。”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山圣殿山呢，只是个河场，是个打麦场。这个打麦场呢是什么意思呢？打麦场就是说，因为它是高的地方，而且晚西风从海边吹过来呀，所以到了黄昏的时候，如果它真的打了麦以后，用簸箕一扬，你就知道所有的糠比较轻呢，就随着风就吹走了，那麦粒呢它比较重呢就沉下来了，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把麦糠跟麦粒这个全部把它分开，还有所有的颗子也可以把它分开。所以这个打麦场呢，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今天如果你要把东西给别人吃，你不能光把连颗带麦带肉给别人，不可以，你一定要让麦颗跟麦粒分开才行。所以要让麦粒跟麦颗粒分开的话呢，你一定要经过打量的器具，那么打量的器具上面一定有很尖的牙齿，然后等到你打量器一经过的时候呢，它自然就把麦粒跟麦颗分开了，明白吗？所以这个呢就是打麦场。那为什么神要大卫去打麦场呢？因为神就告诉大卫说，你看你就是没有经过这个打麦场工作的麦，你今天这个做了大卫的君，做了这个以色列家的王，你的确是得供应别人，但你不知不觉的，你一面给人麦粒，你一面也把什么也把麦克也给。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大卫要学功课，他必须经过打麦场才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把麦颗跟麦粒分开。今天我们只能让基督的粮食分给别人，不能顺便把自己也给了别人。所以你读了几个博士并不重要，你在世界上做了成就并不重要，因为今天你给人家能够得到帮助的乃是基督。所以十字架一定要做这个工作，可以，如果不做这个工作，你迟早有一天你要在那里数点你自己的百姓，你要看看你的一生有多少的丰功和伟业，那这就是大卫一生最骄傲的时候。所以神呢就让他经过这个打麦场，到了打麦场的时候呢，然后他在那要献祭，对不对？好，然后呢就他就在献那是燔祭，结果没有想到啊，因为他以为说，如果是现在很清楚啊，这个天使如果在什么在耶路撒冷上方的话，多半站在什么地方？他多半站在今天，就是我们说过一个最高地方，就是磐石嘛。所以多半就是在今天，就是至圣所，旧约圣殿至圣所上方，因为那块石头是上方。那里最中心地方，那边把整个圣殿毁了嘛，毁掉了。但这个时候呢，这阿尔能河场在什么地方？阿尔能河场并不是在整块地方，我们要记得后来主耶稣那时候是长方形的，但是其实在所罗门那个时候是个山头， 所以山头有两边，对不对？你看有一个是东坡跟西坡，很自然的。那么如果今天这个风呢是从西边吹来的，西边吹来的呢，那么这个河场当然要在东坡，不能在西坡。如果在西坡的话，你不光这个风一吹，你不要康吹走了，麦科也吹，麦粒也吹走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所有的农场所有的河场呢，应该什么，应该在山头，在山头不错，但是要在东坡靠近这一边一点。那么然后呢，你到时候这个把这个科子一把这个麦壳麦这一扬，那么自然的我们知道他们就可以做这个打麦的工作，所以河场呢一定在这个地方。那么结果他就在河场上呢就盖了什么，就盖了那个就盖了这个祭坛。那么等到他盖了祭坛而且献祭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一件事什么呢，结果天上呢就降下火来，就把环境全部烧了。那什么意思，这就表示神越大了。这个他没有想到，他没有想到说今天神能赦免他，因为他在神面前认罪嘛。结果因着这样献祭，结果神越纳他，神悦纳他了以后，他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使就收刀那么翘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大所耶路撒冷就没有被毁灭，我们知道就怎么得蒙保守。那么就在那个时候，这个大卫的眼睛开启了，他忽然，你如果读历代志，他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弟兄姊妹，四几百年来没有人知道神的殿应该盖在哪里，大卫看见了。因为就在神满了怜悯，神悦纳他的那个禾场上，结果呢他就献上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祭坛。所以因着那个缘故，后来你看见吗，就在这块土地上基地上，我们的圣殿就盖起来了。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想象，那至圣所应该就是在磐石那个地方，就在一个天使在上方，就是天使要毁灭的地方。但是呢大卫刚好在这个、刚好在一个山坡下一点点，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这个祭坛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后来这个圣殿祭坛的地方。所以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所罗门廊下在哪里呢，所罗门廊下就是在当时整个，就是在当时这个整个这阿尔南河场上。所以当时的所罗门廊下所在的位置不是在山巅，是在山巅的东坡稍微下去一点，那么那一片就叫做所罗门廊下。那么在所罗门廊下圣殿的祭坛的位置应该就是后来圣殿的祭坛的位置，那么大概那个磐石那个地方应该就是至圣所的位置。所以这样，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虽然你什么都看不见了，但你大概可以知道美门在什么地方，大概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什么在哪里，什么在哪里啊？因为这是今天应该可以大概可以想象得到。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殿，圣经里面所说的殿。好，那么大概呢，我想我们已经替大家讲得清楚了。那么唯一最后我稍微提一下，就是今天的哭墙。这哭墙当然是这个长方形的墙，是最西边这个，在这边哭嘛。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在这边哭呢？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墙啊，应该是所罗门留下的，最后就在这所有的城墙都没有了，现在起码这个墙是所罗门留下的，所以是最亲切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当然他们应该怎么样，他们当然应该在，他们要哭的话当然在这边来哭。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刚才的历史，我们讲过了，这个所罗门城墙在里面还没有在外面，所以他们哭等于白哭了。因为实在说来，那个真的城墙在里面嘛，在这一块嘛，那么这个是后来他推出来的。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了，你看到吗？这是圣殿广场，主耶稣，你可以想象主耶稣那个时候圣殿广场，那么一上去外邦人院，然后有中间隔断的墙，然后有圣殿， 本部，圣殿本部有女院，然后经过15个阶梯就上了以色列的院，然后现在祭司的院，祭司的院呢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啊，这个就清楚了。那么现在呢，在这边有所罗门廊下，有所罗门廊下，那么所以这整个呢，通通算是什么圣殿广场。那么但是呢，都圣殿，但是不要忘记，在他进去以前，你要慢慢上去，因为你现在你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朝圣客是怎么做的呢？先在西罗的溪谷，在天黑以后，他们在那里搭帐篷，到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就从城墙里面进来，就到了希罗亚池子。到希罗亚池子，为什么希罗亚池子？他们先接近他们自己，然后呢，他们一定要走一条上行的路，一直走，大概600公尺这样，总算是走到这个地方。那走到这个地方呢，就等于进到入口的进口的广场。那进入广场，大家可以想象呢，因为这个从这里到这很长嘛，我们说过有5个足球场那么宽嘛，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是很大。你普通到足球场去看足球球赛，你就知道已经够大了，它是5个那么大。那5个那么大，那么你上去的，你还是一排整排一排的阶梯，这样是一排一排的上去。然后里面呢有2道门，这个门叫呼勒大门。呼勒大什么意思呢？呼勒大原来是旧约里面的女先知，所以门叫做呼勒大门。那么这2个门呢，就让大家可以从里面进去，是就像去看球赛一样，你先从里面钻进去，有楼梯从里面上去，然后从这个上面上来。那下来的时候，他们有的要过节啊，忘记带牛啊羊啊，要兑换银钱呢，那当然就在所罗门廊下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很热闹的嘛。然后最后呢，才进到圣殿。